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水利工程处职工杨成山结束12年冤狱，非法判刑5年，会计师郝如文被截入呼兰监狱，河北杨建禄被非法判刑8年，家人上诉，武汉七旬夏月仙被非法判刑3年7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06年8月，时年50岁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杨成山先生被当地片警绑架，后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大庆监狱，杨成山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遭狱警暴打虐待，眼睛一度被打瞎，头被打得晕眩至今。历经12年的冤狱迫害，2018年8月16号，杨成山终于回到家中。杨成山今年65岁，原黑龙江省水利第二工程处职工。1997年7月，杨成山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7月，元凶江泽民发动并操控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杨成山因坚持信仰法轮功，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度过了12个年头。2007年，杨成山被劫持到大庆监狱迫害。因为杨成山拒绝参与犯人报数，遭防暴狱警徐庆的毒打，拳打脚踢后造成杨成山眼睛伤残，长时间看不见东西。2010年，因为杨成山拒绝在监狱做奴工，被监狱长霍伟东等人塞进长宽高不到1米的铁笼子里。他们将杨成山的脖子窝伤，险些造成瘫痪，头歪了近1年才好。杨成山在大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郝如文先生被非法判刑5年，于2020年底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遭受迫害。郝如文先生大学毕业，拥有会计师职称，曾在大庆市让胡路区建设银行支行担任行长职务。1996年，郝如文修炼了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在真善人理念的指导下，郝如文要求自己做好人，重德行善，改掉了他修炼之前在共产邪党社会里的收礼受贿等不良行为。他变得祥和谦谨，乐于助人，是单位里有口皆碑的好人。2019年6月，郝如文在超市购物时，因花的钱币有法轮功劝善真相，被超市保安恶告，遭到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重刑5年，于2020年底劫持到呼兰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号，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建禄家属正在上诉和控告。2019年12月3号，杨建禄和妻子王慧君在建国街市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跟踪他们的国保大队长张殿红等警察绑架，家中物品被警察抄走。2天后，妻子王慧君被放回家，杨建禄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2020年9月4号，杨建禄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杨建禄的女儿为父亲辩护，她说，亲眼看见父亲修炼法轮功给家庭带来的美好，在世俗的道德下滑中，父亲教育我们做好人。他也从法律角度论证了父亲修炼法轮功无罪，并要求无罪释放父亲。杨建禄的律师有理有据地从法律、道德、良知多方面论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律师还宣读了杨建禄居住村的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他们说，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练法轮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 就知道做好人没错。杨建禄都被关了快8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律师最后说，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然而宣化法院却罔顾事实，践踏法律，对杨建禄非法判刑8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3号，湖北省武汉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夏月仙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西湖第一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7个月。2019年10月18号至27号，武汉举办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共利用此机加剧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9月13号，夏月仙在江岸区大直路上带着孙子玩耍，顺便告诉路人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到江汉区唐家墩派出所。2020年12月17号，夏月仙被汉阳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3年7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英美加制裁中共，人权恶棍难逃追诉。法国巴黎人表示，迫害法轮功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2号，欧盟、英国、美国与加拿大联手制裁中共人权恶棍。其中欧盟、英国与加拿大宣布就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径，针对4名中共官员与一个机构实施旅行禁令与冻结资产。这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欧盟与英国首次制裁中共。美国也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军政与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加拿大的全球事务部声明说，这次制裁是在与美国、英国的协调下和欧盟共同行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进行了系统的、国家主导的侵犯人权行为。欧盟、英国与加拿大的制裁名单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前副主席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王明山。被制裁的机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去年7月9号，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宣布对新疆公安厅与4名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过去20年来，陈全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制造了无数冤案惨案，可谓满手血腥，罪无可换。2019年5月，明慧网通告发表后，迄今恶人榜上已达10多万人。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提交恶人名单，即便恶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吊销签证，将恶人和家属缔结出境，以防堵他们妄图踏入闭嘴天堂的大门。2021年3月21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举办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法轮功信息展板，并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纳塞尔是数码创作公司的经理，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之后，他非常震惊和气愤。他说，这是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侵犯。真善人是我们所有的人决定遵循的价值和在人世间的路。这种迫害是非人的行为，不应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中共是独裁，没有任何遵循的规矩。纳塞尔还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样的抗争行动非常好，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5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写真稿，莫往后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看了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后，跟几个同修交流了一下，有的说也想写，就是觉得没什么可写的，有的说等等看，还有的说我没写过稿，还是看别人写吧。对此我谈点个人浅见。一，要珍惜这次机会。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个殊胜日子，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一路风雨走来，身体和境界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要珍惜这次机会，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大法弟子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全宇宙神都在看，如果交白卷了，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对劲儿。当你回天时，你世界众生问你，王，这么殊胜的事，你为什么不参与呢？你咋回答呢？写和不写是不一样的，这种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二，好文章是修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有的同修说，我写不出来，这是文化人的事，这种观念得破除。文化高不一定修得好，文化少不等于修得不好。有时在学法小组听一些没文化的老年人谈体会，真是感人，过后多长时间都不忘。每个人路不同，写出自己的故事和体会，原汁原味的，或喜悦，或心酸，或感慨，会让人感到实在亲切。要说没啥写的，可能吗？三，写稿是感恩师父，正视大法，不是正视自己。师尊对每个弟子的付出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一是脱胎换骨，想回到原来都不可能了，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夫妻间、父子、婆媳、邻居、领导、同事、族人、同修，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是如何修自己的，心性是怎样提高的，变化和提高的本身就是在证实大法和师父威德。当世人看到我们的变化时，自然会感佩大法的美好，会赞佩师父的洪恩。站在这个祭奠上投稿，会有一种责任感。四，平常小事一样感人。每年写稿时都有同修说，我没啥惊天动地的事，平淡，看别人写吧。这种心得去，写稿不是专找惊天动地的事写。我们在常人中修，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修炼不是通过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事升华上来的，而是在不断学法、修心和过关中，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的。大法的洗礼和师尊的看护，使我们在不断从本质上改变。大的观难自然精彩，平常小事一样感人。五一三征稿是给常人看的，这个角度和尺度需要把握。有句话叫接地气，越接地气效果越好。五，抓紧写，时间一晃就到。每年本地写稿都有这种现象，不少同修往后推，最后剩几天了，一看来不及了，算了，不写了，留下遗憾。还有一种现象，不是把要写的故事写清楚，只写个大概，没细节，然后是大量引用师父法和个人认识。有时看明慧网文章时，偶尔会心酸落泪，不是文章里事情怎么惊天动地，而是同修在过关中细腻的心理变化和提高过程，让我感到那种对法对师父如此的坚定，在我心里产生触动和震撼，那种从人走向神的过程是多么让人钦佩。 还有一点体会是，写稿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平淡故事在写的过程中会变得鲜活起来，以前不清楚的认识会变得清楚了，觉得自己在往高处走。写完后，不管发不发表，都觉得有种轻松感和踏实感，有种提高后的喜悦。现阶段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投稿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我是去年11月憋在家里做资料才开始写稿的，因为打印的资料需要在旁边往里放，我就把网站打开，一边看网一边打印。当时看着新闻觉得那么憋屈，就觉得一肚子的话想说，人家写文章都是文思泉涌，我觉得自己就是憋到嗓子眼了，不说就憋得慌。于是一阵敲键盘，写完了看看没有错别字，还算通顺，脑子里出现一个标题，我就写上那个标题发出去了。发完了心里就后悔，想想自己写的就跟村长发言似的，发出去不是丢人现眼去了。过两天文章发表的时候，我愣是没有想到那是我写的，看着看着觉得挺眼熟，再往下看看，明慧同修给改了不少，就像是一个盆栽，明慧同修给这修修那剪剪，理顺了不少。我仔细看了改动的地方，是党文化极端的语言，我想这是我要修去的。后来我对投稿不再觉得那么高端了，只要是自己真实的修炼经历，不需要额外的装饰。最重要的是放下自我，不要想着发表不发表，哪一篇需要发表，有师父的安排，自己只管好好写就是了。我逐渐觉得很多文章都是想哪儿说哪儿就发出去了，左想右想的反而写不好，就像是和同修交流一样，不需要那么多的铺垫，反而水到渠成。我身边的同修都有自己走过的正实法的路，平时做真相都在努力，但是一提到写稿就露怯了，自己给自己障碍住了。其实能说出来的故事就能写出来，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要错过这幕后之幕时难得的大法法会，难得的证实大法的机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筑工地和娱乐场都是我的旧人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7日。我从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仅是自己修炼，同时也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得法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所以在这几年中，我除了认真学法、重视发正念外，在讲真相救人方面也很用心。看到众生急切盼得救的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更加激励着我加快讲真相救人的步伐。第一部分，不到两个月，工地上所有人都明真相了。去年秋后，我去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我在努力干好工作的同时，只要我能接触上的人，我都会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都信任我，对我讲的真相几乎都认可接受，并痛快地做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也真心地为他们的生命得救而高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工地上所有的人都明真相得救了。时间紧迫，我要去其他的地方救人。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打了辞职报告。老板挽留我，希望我能继续留在那里工作，被我谢绝了。我离开的当天，老板就发给了我工资。我一看多了一天的工资，我就对老板说，你发给我的工资不对。老板说，给你少了吗？我说，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他说，多了多少？我说，你多发给了我一天的钱。老板说，多一天不要紧，不多，你就拿着吧。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按照真善人做人的，要实事求是，不能多要你的钱。老板看着我，态度很认真地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如果都能修炼法轮功，世界也就好了。知道老板当天就发给了我工资，其他人都说，老板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有的离去好几个月还不给工资，对你真不错。第二部分，户外又累又冻，但接触人多。我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大型娱乐场的工作。去的第二天，因为我是个女的，领导叫我在屋里发雪板，叫几个男的都去外面露天去发。我在屋里只待了一天，学会了在娱乐场应注意的几方面基本常识。我一看在屋里能接触的人太少，不利于我讲真相救人。我找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抓紧时间赶快救人，不能贪图舒服。我找到领导，提出我要到外面发雪板。领导有些不解地对我说，人家都想在屋里发，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发呢？因为我刚去，彼此都不熟悉，怕说出真实原因领导不理解，我就找了个借口说，屋内烟味太呛人，我有点受不了。领导说，正好外边有一人要求到屋里干，你和他换一下吧。我去外面见到那个男的，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高兴地说，你一个女的在外面又累又冻的，你真的愿意吗？我痛快地回答，我愿意。于是我们就换了过来。我去了没几天，就到元旦了。那几天去娱乐场玩耍的人特别多，学生也多，放着一波波络绎不绝的人群，我心里非常的感叹。师父看到弟子救人心切，就把有缘人都带到了我的身边。于是我一个人一个人的，不浪费一点时间的赶快降，三退的人很多，我自己有点忙不过来，就打电话叫来了同修帮忙记三退名字。同修也可能有其他需要做的事情，来了一天后就没再来，我就自己抓紧时间做。那时一天下来最多能退五六十个人，那些日子讲真相真是顺利，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只要开口讲，他们都表示相信，很多人都会痛快的三退。前后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去玩，也有不少人明真相得救了。在那里工作几年的工作人员都说，娱乐场建立以来，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么多的人来游玩的。我心里清楚，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有救人的这个愿望，真正救人的是师父。第三部分，阿姨，我领来了12个同学，我想让他们都能听听您讲的真相。在娱乐场，我还得负责一些区域的卫生工作。我和另一个男工人负责其中一个大转盘的卫生。为了便于多接触人讲真相，我主动要求承担起转盘的清扫工作。一天，我刚做完转盘上的卫生，正向南面走着，看见有两个十七八岁高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手里拿着滑雪板，慢慢地在路上走着。我几步赶上他们，问，为什么不去滑雪呀？其中一个回答说，摔得全身疼，不想滑了。我告诉他们如何滑才能避免摔跤，他们认真地听着。说完后，我拿出了真相护身符，问他们，你们听说过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吗？ 其中一个女孩说她是武汉人。我问，相距那么远，为什么来这里滑雪呢？她说，武汉闹瘟疫。她和母亲是来这里避中共病毒瘟疫的，她爸爸自己在武汉。还说她爸爸在电话中好像也和她讲过法轮大法的事情，但她没往心里去。说完，她就有些急切地说，阿姨，您快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大法的真相及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和他俩详细的讲了一下，他们都听明白了。那个武汉女孩接过护身符，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声音嘹亮，震撼人心，并用真名退出她加入过的中共组织，那个本地女孩用化名退了。我和他们俩刚分开不长时间，只见那个武汉小姑娘急匆匆地又跑了过来。我问，你还有什么事吗？她说，阿姨，我领来了12个同学，我想让他们都能听听您讲的真相，都能三退，让他们都能得救。我一听，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赶忙说，太好了，孩子，你做得太好了，赶快把他们都叫过来吧。一会儿，12个小姑娘都到了我的跟前。我把他们叫到了能避开摄像头的地方，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很接受。凡是加入过团队的都痛快地退出了团和队，没入团的退队。我把笔给了那个武汉女孩，让她把12个女孩的名字记了下来，他们都是用真名退的。随后我又给了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拿着放到了兜里，又都高兴地滑雪去了。那个武汉女孩就开始往坡下走，因为滑雪板挺大，小姑娘拿不动，我就主动帮她拿。看到我拿着两块滑雪板，还提着一个垃圾桶走到了山坡下，小姑娘很感动地对我说，阿姨，您真好，谢谢您。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她赶快说，谢谢大法师父。然后他认真地对我说，阿姨，我以后还想再能见到您，我想叫我们班50-60个同学都能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生命有个好的未来。我听后泪水止不住地一下子流了出来，望着眼前这个可爱又可贵的生命，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望着他说，你真是一个善良正义的好孩子，你想让你的同学们都能明真相得救，这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咱们有缘，以后会再见面的，也希望你回到学校后抓紧时间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你所有的同学，让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如果再有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可以通过翻墙软件自己去国外大纪元网站三退。女孩郑重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说了一声，阿姨再见，转身离开了我。放着女孩渐渐离去的背影，我再一次流出了感动的泪水，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众生急迫地盼得救，也更加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在心里暗暗地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更加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快救人，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后的一点想法，作者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据说这篇文章在同修中引起不少争议，但是我注意到这位同修提到的三个问题 一，师父要救下中国一半的人，而我们现在远远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二，大陆还有超过半数的大法弟子没有走出来。三，大法弟子整体修炼境界还达不到师父的要求，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真实反映了我们目前整体的状况，是值得我们大家严肃思考的重大问题。承担着救度众生巨大使命的大法弟子的修炼，关系着多少众生的命。师父将造就这个宇宙的大法给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同化法，符合新宇宙的要求。因此学好法，去执着，赶快提高上来，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大事。既然学法的问题是阻碍我们心性提高，走出旧势力控制的关键问题，我找了找自己在学法上存在的问题，有一，不能静下心来读法。自从前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着的有关美国大选信息，使我的心整日随着世间形势的变化而起伏，同时占据了我不少时间。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将法读入心。这些世间的杂乱物质充满着我的整个空间场，干扰我的注意力，如何能看到法的内涵？二，执着让我陷入强大的自我之中，对学法浅尝辄止，只满足于看到法的表面。因为时常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空间场中的败物，从而去掉它。结果自己的心性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无法快速提高上来。三，懒惰心，不去下功夫花心思努力去体悟法背后的深刻的内涵。四，把能够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执着心当成自己还修得不错，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五，停留在我知道我不好而不去做出具体修正自己的错误的实践，这都不是真修。找到这些问题后，我决心马上改正，不再执着世间的纷纷扰扰，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多读法、多思法里，注意用法理去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我相信，只有我的改变，才能让身边的亲人改变，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至于对于文章中提到的预言，那只是修炼者在个人修炼层次所见，我们不必执着。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过，恰恰我做的这件事情，谁也看不到未来，在我没有做之前，就根本没有未来。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安排，我悟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只要我们把握住向内修的法宝，任何事情都会是让我们提高的一个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观念，更好的证实大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号。我自身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体会到了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红银二无阻。同时也更深一步体会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作为修炼人，自己的修炼环境感受到人中的是与非，都是自身的修炼状态和心性的表现。放下人心，真正实修，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这个过程就是在证实法。我还体会到忙碌是实修同化法的一个阻碍，忙碌会使自己走入一个模式循环里，越乐在其中，迷得越深，就会误把做事当成修炼， 不自觉的就会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所以再忙也要给自己的心留出空间，保持从容的心态，清醒的去修炼，同化法。哪怕认为再重要的是修炼是第一位的，而做好三件事，救众生就会在修好的这个机制中相辅相成，否则就会收效不好，甚至事与愿违。不要等到事情或是麻烦出现了再向内找，向内找应是时时处处事事都在的一个状态，这是在主动同化法。我的先生是台湾人，他心地善良，为人朴实，多年来默默支持着我修炼，也为大法项目做了不少事。在我们相识初期，他也看过大法书，但因为工作和生活等因素，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之后，我们也就修炼的话题深入交流了两次，但他都说，时机未到，不了了之了。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失业了，给我们原本不宽裕的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心情也走入低谷。作为妻子，我深知要体贴他，平时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抱怨，不给他压力，时常宽慰他，平时会注意和他聊聊天。由于自己参与媒体项目中的工作，对当前的局势有些了解，所以也会和他讲讲自己的所见所知。这样的日子一天两天容易做到，大半年下来真是要考验心性和实修状态了。有时在常人工作很累，时间紧张不够用时，人心上来了，或是有负面的情绪时，外部环境马上就会起变化，不是工作上的麻烦事，就是和先生有了矛盾。有一次我又和先生聊到美国大选的相关报道时，他的意见很大，口气也不好，表示出不想听。我没再说话，但心里却很不平静，难过、委屈等负面情绪都上来了。一天在学法时，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说，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冷静下来向内找时，我发现是自己的修炼状态该改变了。此前在与先生交流时，并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根据其现况、接受程度去讲话，没有为他人着想、负责的心态，并且自己说话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表达，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因此态度表现出不客观、感情用事，一味地认为这是好的或对的，你有必要听一听，忽略了自身的修炼。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再深思发现，这种不加思考张口就来的状态是在党文化中养成的习惯。中国古人有句话说，三思而后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要我们将心比心，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同样不可施于人。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人的起码品德，那么己所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人的修养。他尊重的是他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提倡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方式活。我认识到这种或多或少强加于人的观念是在党文化中形成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品德。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教导我们，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在认识到这些之后，我就开始从思维习惯和生活细节上调整自己，时常关注自己的思想念头和行为，也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觉到， 观念行为和人心执着，以及在生活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不注意时，这些状态会表现出来，主导自己的行为，也影响着周围的环境。通过不断学法，我理解到，信师信法不只是表现在每天学了多少法，做了多少事，而是自己的内心按照大法的标准同化了多少，改变到什么程度，是否不带人心观念去做三件事。认识到了法理，不代表自己修到位了。事是对照，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实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应该是自信的，而不是自负的。前者是从法中获得的正信，从而内心轻松平静，遇事冷静祥和，做事能兼顾他人立场，为人着想，有原则又不拘于形式，张弛有度，理性地面对自己和众生。后者则急于表达观点，爱说下结论性的话，常把要做的事情看重，为做而做，为说而说，自己认为对的就不管不顾的一味坚持，感情用事，固态化看待人和事。实质上，前者是主动的在同化法，后者则是被动的。前者是在证实法，后者证实的则是自己。之后，我把参与的救人项目、常人工作、生活和自己修炼上的时间重新做了分配管理，把作息和必要做的事都做了调整，根据自己的现况，理性地做好该做的事。我发现这个过程中变得学法入心，心态平和，思路清晰，做事能兼顾他人的立场了，而且人心表现也越来越淡，并且意外地发现我周围的环境随即也发生了变化。先生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学法了，目前在学了两三遍转法轮后，按照大法网站上师父的著作顺序，已经学到了经济要职。不仅如此，在家庭的收入方面也有了可观的改善，比疫情前的经济收入还要好。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对师父一路保护的感恩与大法超常的展现。另一件事也同样让我认识到，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和习惯给自身修炼和证实法带来的阻碍。在美国大选期间，我明显感受到自己空间场中强大的压力，最明显的就是思想和身体上的反应，表现形式是发正念、练功、脑中翻江倒海、静不下来，情绪化的负面思维在脑子中强烈的刺激，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练功，身体上出现不同地方的疼痛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练静功时突然感到窒息，喘不上气，迫使我停下来，赶快走到窗边打开窗子吸氧气。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濒临死亡的那种无助和痛苦，就感到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只在呼吸之间。但庆幸的是，那时我的思想是清晰的，我死死地盯住这个念头，而它也停下来，这种感受和我僵持着。我在思想中对他说，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你什么都不是，不配干扰我。就这样，我坚持练完了第五套功法。这件事让我深刻感到，修炼绝不能临时抱佛脚，也不是能抱着侥幸心理蒙混过关的。在面对关难时，一定要有长期实修的基础才能走过来。事后我就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干扰，绝不是偶然的。开始时我认为这是一段时间工作干事心太强了造成的所谓压力大的状态，凡事求完美，尽如我意的人心被钻了空子。有一天我突然想，是不是我该转变什么观念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看到自己长期形成的党文化观念在起作用。此时我也悟到，整体形式上大面积的消除邪恶，包括邪党因素，再往下落，再钻大法弟子的空子， 如果此时不注意修自己，就会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而走不正正是法的路。一天，家里的微波炉突然不能正常工作了，先生试了几次都不行，就说让 Super 来检查一下。我说还是先知会一声房东比较好，就这样告知房东的亲人，他很快回信息，意思是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了，如果修理不好就换一个新的，他可以帮我们和房东说从下个月的房租中扣掉，最终是没有修好。于是就将咨询好的产品费用人工费告诉了他，而我让先生在信息中标注不含小费。先生说为什么特别这样写，显得很小气。我说我们自己出费没关系，但你要说明。先生觉得我的做法太刻意了，但他还是照我的意思去做了。事后他说你也不是真的一定要这个钱，为什么做点事儿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好呢？这时闹钟响起来，师傅的一句法，没有了报公事的不说谁知道的人心，基本上没有了党文化的思维逻辑。选自经济要旨三，成熟。开始我也没有多想，但在学法中逐渐认识到，这是一种在长期党文化中形成的平等互利平均主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很容易滋养争斗心、妒忌心、利益心。然而随后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认识到，在这种观念下滋生出来的还有分别心。一次在给学生上课时检查作业，这个男生十几岁，是一个思维敏捷、瞬间记忆力好、学习吸收快的学生，格外聪明，中文有一定的基础，平时查作业很顺利，但那天错了几处，口语部分很不流利，语法错的比较多。我在纠正他时，他的态度很不好，着急有情绪，甚至说我就是那样说的，意思是我说的对。这时我被带动了，说如果你是对的，老师不会改正你，不会冤枉你。随后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这里不赘述。最终我还是顺利将课上完了。事后我反省自己，为什么遇到这件事，为什么会被带动着有情绪了呢？虽然当时还是凭着职业素养，没有表现出来有不好的态度，但动心了就一定有要修的人心。表面上看，这个学生一贯优胜的心被触动，不能被纠正，纠正时有点恼羞成怒，但实际上是我修炼中有观念该扭转了。接下来向内找时，我看到这种情绪的来源是一种在党文化阶级观念中养成的分别心。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学生的学习态度决定着我对这个学生的观感，不自觉地贴了各种标签。这个学生有礼貌，家教好，那个学生不努力，没有学习动力，等等。对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会不自觉产生一种排斥，或是一种反感情绪。我认识到，在这种人心带动下，很容易落在对错上去争论，或是坚持己见，放松修炼提高的机会。在找到这些根本原因后，正念也要有正行。开始负面思想不断地刺激我，如不断在脑中反应，别说了，说了人家不高兴，你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得罪人干什么，修好自己别动心就好了，等等想法。而且我想发正念，脑子中一片混乱，伴随着睡不好觉的疲倦，教学上气力和脑力的透支和身体上的疼痛反应，有时会有一种力不从心想发无名火的冲动，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于是我晚上睡不着就起来练功，不管时间怎样，不想白天是否工作很累，不感受任何，放下一切心，只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并且我和先生真诚地交流，说你说的对，我认识到是在大陆党文化中养成的观念已经形成自然了，一到那儿遇到这种事儿和人就起作用了，完全被带动而不自知了。希望你以后看到就告诉我，帮助我改正， 一定改掉这些习惯，我要无条件修自己。这之后我就把住两点，做对的事，把事情做对，尽量做到符合法的要求。比如给他人指出问题，该说还要说，但把住心不被带动，不用人心感受他人的喜怒情绪，不带人情观念，就事论事，但一定要真诚善意等。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这件事也让我发现，以前做事时是常带有人心和观念的，并不是真正在法中用正念去对待人和事，需要修正自己再往前走。于是白天有时间，我就背红银抄转法轮，抓住碎片时间发正念练功等，也利用自己常人工作的便利条件和家长与同事讲法轮功真相。经过一两周的调整后，外部环境和自身身体上都发生了变化。一次在发正念时，思想又开始乱想，这时我就在思想中说，你想吧，我看着你想。瞬间时间就像被冻住一样，乱想的思想不见了。自那以后，我的思想清静了，晚上睡得也安稳踏实了。一天在练第一套功法时，突然意识到思想在想别的，主意识马上警惕起来，和自己说，这是在想什么呢？就当我思想回来和身体动作一致的时候，正好听到师父口令，菩萨福莲。菩萨福莲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就在跟着口令做动作的一瞬间，感到自己无比高大，站在莲花上，碧空如洗，脚下是七色彩云，殊胜与玄妙无法用语言形容。当然外部环境随即也发生了改变，比如房东的亲信发信息说，我们很好的，感谢我们。其实在这个特殊时期，对方无条件帮我们换电器，我们是感激的，对方付出的比我们多。另一边又轮到那位男生上课了，由于我时刻关注内心，不被情绪带动，无论他的表现如何，我都无条件要求自己。他的表现变化也很大，上课的氛围越来越轻松，沟通顺畅高效，期间不知不觉我们运用了很多新词汇中教学交流，还学到了拓展词汇，他也能很快地记住，整个教学过程轻松开心，吸收率好。这过程中我的身体逐渐轻松，恢复正常状态，我还体会到真正放下自我，不带人心的那种坐而不求的轻松和喜悦。那种超脱的感觉让我感受到，没有人心观念做事时是那么豁达和自在。同时我还认识到，大法是圆融的，当自身修好时，周围和你发生互动的众生也会有正面的表现。一天在练功中，脑中浮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体会到实修的过程就是在同化法的过程，也是在救众生，证实新宇宙大法的过程。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